好，我们读了很长哈，五章啊，以赛亚啊39到43，各位应该已经听出来，这是一个段落啊。虽然从我们圣经的分法，我们上一次要说，在这个西泽克亚王被以赛亚啊求天主，然后治好之后呢，应该还有这个下面的后事第39章，他还是他的故事嘛。我们可以看见38跟39今天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段落，是38章之前谈的是亚述王的对于犹太人的迫害，从39章开始呢，巴比伦王出现了。但是这是很短的，所以这四章啊，从这个36到39章的四章，这个简单的历史的回顾，其实刚好是连接了以赛亚第一段跟第二段。在38章可以说是第一段的结束，那我喜欢从39章来分啊，因为下面从40章这个安慰之书开始，安慰什么呢？是以色列人已经被放到巴比伦去了，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历史的断裂啊！知道这个从这个西泽克亚王之后，还留了好几代，这个还有几个虽然很短期的犹大国王做王，我们读列王记，不忘记可以回去读一下列王记下。这个，那但是现在就是很清楚，西泽克亚王被这个以赛亚恳求，那么天主呢治好西泽克亚王之后，然后他可以说很简单的说得意忘形，有人来从巴比伦来，很有趣的写法，你看到后面那个第39章的，当以赛亚问谁来了。啊，谁来了？这个第三节啊，他的回答说：“从远方，从巴比伦。”啊，先讲远方，大家可以想嘛啊，那个没什么危险的，很远啊。大概这个，因为亚述是很近的嘛，远方啊。然后呢，可是呢，他们怎么样？进这个王进让这些巴比伦王的使者看了一切。很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提醒吧，犹太人不该跟外邦人这么密切的接触的，大概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就产生了这个先知的回应，就说那么以后呢怎么样，这一切啊都会被巴比伦王全部拿走的。那很有趣的是第8节啊，就是很，那么这个希泽克亚说上主的话很好啊，你说的上主的话很好，然后呢他说他想只愿在我有生之日平安就好了，我死了关我什么事呢，对不对？我的任期到了下任就完了嘛，卖这个脸去，我们也听起来特别有这个时代感，对不对？很有趣的啊，好有趣，今天看起来还觉得蛮悲哀的啦。好，然后呢就开始40章就换了这个语气了，可以看见啊，你们安慰我的百姓吧，你们的天主说，你们应向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，向他宣告苦役已经满期，罪债已经清偿。因为这个跳跃也太快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说这个一般我们就肯定应该是在放逐快要结束的时候了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子民后来被巴比伦王完全灭了以后，全部放逐，分了三批嘛，三个梯次，然后放逐，然后呢现在是在那边放逐，按照耶利米亚的预言会70年，大概是快接近尾声。我们到底多晚不知道，因为这边没有给我们连带的记载，可以讲你可以想讲后半期吧。他们开始想，那天主开始怎么样要看顾他们，当然应该是先知们在一起被放逐的地方，那里还是有人被天主召叫，这些人呢帮助以色列子民看见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到底怎么回事，也帮助他们怎么样在信仰当中去理解，然后去怎么等待，保持对天主的信仰，等待天主的救援。然后从40章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么一大串话到43章了，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常常听见的话，对不对？特别在江陵期，而且呢里面非常多内容是我们在被选入日课里面，我们晨祷里面我们常常唱的，读起来应该很兴奋吧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，我们比较困难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先知讲话，有时候他是以这个先知的角色警告老百姓，有时候他是以老百姓的角色向天主忏悔认罪，有时候他是以天主的讲话那么直接发言，这个要稍微分一下。我们的斯科本的给的一些标题嘛，大概上是有一点帮助，因为是你可以看见他很多地方会加化那个引号， 啊，那引号是一个关键，我们可以去区别，去看看看这个现在是谁讲话。通常那个引号一出现，你可以知道现在讲话换了个人，或者换了一个角色。啊，就先知他们在写书的时候，他们当时的人直接可以听懂的。我们隔那么久，稍微要想一想，稍微看一看也不困难，我就可以看得见，就是哪些是天主的预言啊，透过先知讲的，哪些是老百姓的悔罪，那哪些是什么这个天主直接的讲话啊，就是警告老百姓等等的。那我们看见他这边基本上这个一个很大的强调是他要派一个人来啊，他说在第三节啊，第四十章，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，在荒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。你可以看见啊，这边全部讲的是天主啊。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耶稣的这个概念嘛，对不对？他们等待天主要亲自来救援。那这个话我们知道，后来因为以色列在历史一继续的发展嘛，他们继续的不断的在生命当中，我们说就是没有坚持信仰，最后怎么样变成一个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耶稣来着。然后呢，大概在耶稣的事件之后，去重新读这些经文，就发现原来这个事件他就指着耶稣说的。你当时有一个现实的时代的背景，是指那一些放逐的人，但是从巴比伦放逐回来的时候，这些老百姓还是没有全心的归向天主嘛，然后他们又被天主罚，可以这么说，用各种方式，因为他们这个整个信仰是最终是天主，所以什么人的决定都是成为天主手中的工具而已，最后是天主。然后呢，现在天主怎么样，一定要施救啊，天主要施救怎么样，不是因为人民有什么多好，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悔改。我们看到四十三章最后面也说了这句话吧，四十三章最后的结尾啊，天主就说他一定要怎么要毁灭巴比伦，对不对？让他们回到以色列，说这是什么重演出谷的奇迹。然后呢怎么样，上主说雅各伯二十二节，你们还是没有回头，所以怎么样呢，他说第二十五节，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缘故免除你们的过犯，不再怀念你的罪恶。所以天主是天主永远对自己信实啊，天主永远遵守他跟人定的盟约，他爱人啊，他对于人的一些各种的这个遭遇啊，在人看来是不好的呢，那其实是上主，是天主要惩罚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回头的，最终是天主。这个是我们要看的，这个先知是一直讲这样的一个话。好，然后我们回到四十章吧，前面很开始。好，然后就说这个要回来，说后来看见天主。然后我们知道这段话，四十章这段话，我们常常在江陵期用在若翰希者身上，对不对？来讲若翰他的宣讲，这是很清楚。好，然后呢讲这个第九节还是什么？他们传报喜讯是给西庸山、给耶路撒冷，还是他们的家乡？他们真正的以色列的生命的认同。他们的 identity 的最核心的代表在那个地方。好，然后讲怎么样，谁也不能挡住天主的，所以从十二节开始，唯有天主怎么样，至大至尊嘛，最厉害的哈。那我们看见这个在二十五节里面说，你们把我同谁比拟，要我与谁相似呢？这个小引号是天主自己讲话啊，问嘛，对吧？然后甚至就说，你们看是谁造了这一切啊？是谁派的军队来？所以怎么样说啊，你看第二十七节，他说以色列雅各伯，你们为什么说上主看不见我的命运，我的天主忽略我的案件？好，这是人民在困境当中向天主的抱怨嘛，老天爷啊，你张张眼，这个味道这个意思嘛。那么啊，那但是这整段事实上就说什么，在困境当中还是应该信赖天主的。那我们在这么样的困境当中是为什么？应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，就告诉以色列子民，这边可以，这个当然一直是这个这样的话，来来去去好几次，换的方式讲而已。可以看见，应该是后人收集了很多材料放在一起。我们看第四十章也很有趣，那天主呢继续讲话啊，先知借用代天主发言啊，他说群岛啊应该听我，万民前来啊，让他们前来开口，让他们来跟我辩论。好，然后呢，因为大家都说什么天主不管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他说是谁从东方唤醒的那个人，使他步步遇到胜利啊？现在这个那个人称着我网络上的语言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人是居鲁士王嘛？啊，就是是谁 让居鲁士王来统治他们，打败他们，不是，应该是那个巴比伦王统治他们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巴比伦王后来怎么样，会被居鲁士打败。然后怎么说，所以这边的居鲁士，他打败了一切，要获得步步胜利，把民众交给他，列王臣服他，然后他怎么样，他听天主的话，把人放回来。跟这第二节这个大人是应该只是居鲁士把他叫醒。我们知道后来这是居鲁士王，他灭了这个巴比伦帝国，然后呢把老百姓放回去，在犹太人的心中就认为是居鲁士是听了天主的话。然后呢，天主是谁呢？第四节的结尾，我上主是原始，与最末者同在的也是我，所以我是阿尔法，我是 Omega， 这已经出现了，在末世录里面所讲的话，这边当然是另外的语言，但是呢是相同的意义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天主的预言，怎么样？第八节开始呢，就天主告诉以色列子民不要怕。从这个第八节开始，我们听到好几次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啊，天主的话，你看第十节，你不要怕。啊，那么第十三节是因为是我上主，是不要怕。十四节不要怕，啊，就不要害怕，相信天主，啊，然后最后怎么样呢？这个是在第十七节以后也是一样，我上主必要抚允他们，啊，我以色列的天主都是我，啊，天主就是很强烈的第一人称单数，天主自己的讲话，我。我们知道这个古代语言呢，古代语言通常那个文字上面嘛，那个动词包含了主词嘛，不太说的。当那个主词以代名词方式形式，特别是第一人称单数的那个出现的时候，是很强调的讲法。哦，讲什么？讲天主才是真神嘛。啊，然后说怎么样？他一切都只是他的一些工具而已。第二十五节说：“我由北方唤起一个人，他就来了。”这边很可能是指亚述王。啊，然后呢，我由日出之地唤了他的名字。啊。然后呢，他就蹂躏王侯跟这一个黎林，那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人，从东方的，那是巴比伦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然后呢是谁呢？啊，下面说好了，他最后怎么样？他谁是真正可以拯救的呢？啊，第二十六节说，谁首先说过这事，好叫我们知道，在事前就说过，好叫我们说对了。对了，天主的话，实在没有一个预言过，没有一个讲过，没有一个听见过你们说话，只有我，只有天主，或只有这个天主选的先知，真的不太清楚。好，只有我是第一个给西庸报告这事，给耶路撒冷派了一位报告喜讯者。你看他这边谈的，只有我给耶路撒冷派了一位报告喜讯者，那这个我应该是天主，然后呢，报喜讯者先知。那从下面四十二章开始就讲这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上主的仆人啊，被天主所派遣的。我们知道伊撒伊家有四首上主仆人之歌嘛，上主仆人这第一首。那当然后来也是在新约的传统里面，把这些在这些诗歌当中，他们看见他们真正是在预告耶稣，或者说是预象吧，耶稣才真正这一个真正的啊上主受苦的仆人。所以这个天主派来了为耶路撒冷报喜讯，我们知道这先知们的命运也没有还很好，还是受苦的，就谈的好。这边那么从四十二章讲一直讲下去了，很清楚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节好了，你看吧，先前的事已经成就，我告诉你们新近的事，未发生之事，我就先告诉你们，这天主要预告的。那先前的事你可以想象，就是过去的救恩历史的发生的事。那最关键当然是出谷的嘛。那现在呢，新进的是他们要从巴比伦的放逐当中回来，也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你看我这边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话啊，这个上主仆人啊，他听见天主的话，第六节他说，我上主啊，以仁义召叫你，我要提醒你，保护你，立你做人民的盟约，万民的光明，开启盲人的眼，从狱中领出被囚的人，从牢里领出住在黑暗中的人，我是上主啊，这是我的名字。感觉这是我们后来发现，这也的确是用在耶稣身上。这话在这个伊撒伊亚出现好几次啊，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监狱的人会释放，这都是讲的语。好，然后他们到怎么样继续的勇战天主的伟大？这他一直交互的写，当赞颂天主伟大的时候，他们又回到看他们的民众却还是盲目的，不肯听信。所以下面从十八节又来了啊。聋子你们听，瞎子你们看，啊，除了我的仆人外，谁还那么瞎呢？ 这个仆人就不是上主受苦，仆人是民众啊。所以除了同样一个字，他的语气已经变了啊。这边谈的是天主在责备以色列子民，为什么已经派了这么多先知还不听呢？那大概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脉络懂了，他们居然还去迫害那一个上主所派遣的这个真正的仆人啊。所以怎么样，他们会受苦的啊。所以在这个20节说，他们看见许多事一无所觉，耳朵开着都没有听见，那怎么办呢？21节说，上主为了自己的仁义啊，他本来愿意把法律发扬光大，但这民族呢却怎么样，一直不肯悔改，就剩下什么是惩罚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肯听从那法律的颁布法律那一位，所以这些以色列子民的遭遇是天主的惩罚。那惩罚的方式是借了外邦的君王，外邦的强力。好，但是呢，天主是什么？信实的。他惩罚着惩罚着，心就软了，大概这个味道吧。43章开始怎么样？就现今啊，以撒各伯，那创造你的以色列啊，那形成你的上主说了，不要怕，我要救赎你，不要你的名字招教你，你是我的。当你由水中经过时，我必与你在一起，当你渡河时，河水不得淹没你。你可以想象吗？过红海，过约旦河啊，留下来的古代的经验，他们现在要从什么，要从东方回来，还是有大河的嘛？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，他们是被放逐到大河的那一边嘛。好，然后这边很美哦，在这个5节开始，不要怕啊，不要怕什么？我要从东方领回你来，从西方将你招回来，从向南方说不要蹂躏我的子民啊，向北方说交出来，啊，不要将我的女儿们由地极领回啊，以色列人就会从东西南北四方都被领回来。我们他们曾经啊，在北方有亚述，东方有这一个巴比伦，南方有埃及嘛。西方当然是海边，就是像象征，不要去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你看到要把你们把这个儿女们啊，女儿们由地极领回，就是凡归于我名下的，为了我的光荣而创造形成和造化的，就天归于天主名下的人。那这段话让我想起若望福音第11章，各位都知道这个耶稣复活拉扎路之后，然后这个他们公义会就开会要把耶稣定个死罪嘛，要因为盖法说了嘛，说再这样子搞下去不行啊，耶稣这么样的把人都吸引去了，会变成罗马的君王眼中的这个叛乱者，好像政治叛乱一样。那盖法说，那让一个人死，让全民族得救多好。好，那么他讲完以后，呢，作者若望就说了，他讲这个话是先知话。至于他当时大司祭借他的话说，其实耶稣的死亡呢，不仅仅是为犹太子，是要吸引什么天主四散的子女一起回归的。我可以读一下若望福音第10章结尾的这段话，我可以这边应该就有这个简单的连结嘛。好，那最后怎么样？是因为真正的拯救者呢，在这么大的困境当中呢，还能拯救吗？能，谁能呢？只有天主。所以在这一个第10节说了哈，你们是我的证人，你们是我拣选的仆人，叫你们认识跟信仰我，并明白我就是那位。这个若望福音这个话出现多次，对不对？当这个人子被高举时，你就知道我是啊。这个我认为这个那位应该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本来没有，就是我是，我是是这个在荆棘丛中啊，火焚烧的时候启示给梅瑟的那一位。梅瑟问你是谁，我怎么跟老百姓介绍你？他说我是啊，我是自由者，对不对？ I am who I am， 这是天主的名号的意思了。好，这是简单的看，你可以看见啊，39章到43章其实已经是个整个的这个巴比伦经验的循环。从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被放到巴比伦去啊，这从西泽克亚的那一个得意忘形的罪，可以这么说吧。那到后来他们被放逐后，然后天主许诺的要救援，然后呢说预告这个救援怎么样，会是像当年的出谷一样。我们后来会读到会说是比当年那个出埃及更大的奇迹啊。这个当然是这个为了要强调天主的伟大，在历史里面晚期写的一个，你可以讲是一个夸张性的写法，但最终还是一样嘛，天主要拯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天主。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中去努力啊，因为他是天主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他，没有别的理由了，因为他就是他天主。那我们今天很巧啊，多么的一句话啊，我主，我的天主，应该成为我们信仰的根本的宣誓了。我明天从那个44章继续读啊，可以现在看起来就不像我们前面那个39章里面很多那个战争啊、困难啊、恐吓的语言啊，现在就都是天主的许诺，应该是读起来在心情上会很好。但是我们要稍微还是费点心去了解一下是谁在讲话，在讲怎么样讲，然后讲给谁听，这个要能分清楚，慢慢会对伊莎伊亚便稍微了解一下下。我想我们读了好几次，现在读这么的一起读应该是比较有趣的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啊，愿光荣归于父，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好，谢谢大家。